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列王纪上》第三章，讲到一段很经典的圣经故事，所罗门向神求智慧。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但今天我还是想带领大家一起来完整的重读这个故事，希望在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神能通过经文向我们说话，带给我们更深的开启和领悟。大家都知道所罗门是谁吧？是的，他是大卫的儿子。前一章的经文讲到，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成为以色列王国的第三位君王。你如果跟犹太人提起所罗门，他们都会说，所罗门那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乃是一代盛世明君。所罗门在位的40年间，那是以色列国的鼎盛期，当时的以色列王国那真的是国泰民安，社会繁荣，疆界辽阔，国富民强。所罗门作为一国之君，他在国家的体制管理，在军事、经济、外交、贸易等各个方面都是政绩斐然，名声远扬。他不只是治国有方，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诗歌、箴言、文学、艺术、建筑、航海、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等各个方面，他都是无所不知，样样精通。旧约圣经有5卷智慧书，其中的3卷都出自他的手，雅歌、箴言、传道书，这3卷智慧书全都出自所罗门之手。他不只是学识渊博，作为一国之君，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拥有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在他执政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为神建造的圣殿，为他自己建造的王宫，那都是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穷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一生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那都是神赐给他的，都和今天晨祷我们选读的这个圣经故事有关。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晨祷经文，《列王纪上》第3章4到15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遵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又为他众臣仆摆设筵席。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个故事发生在所罗门登基不久，那是他做王的早期。那个时候的所罗门王还非常年轻。故事一开始讲到他上基遍去献祭，他在祭坛上献上1000牺牲做燔祭。所罗门王一次献上1000头祭牲做燔祭，平常老百姓家要祭司为自己献祭，一次最多也就献上一头牲畜。所罗门作为君王，他一次献100祭牲做燔祭，那是大手笔。在那个时候，所罗门才刚刚登基不久，当时他的国力还不是非常的强盛，但所罗门在献祭的事上，他毫不吝啬，他根本不在乎花费，因为他爱耶和华。献燔祭那是一个很费力很辛苦的事情，要把牲畜的皮全部剥掉，要把肉切成块，把内脏处理干净，牲畜的脂油和肉要在祭坛上全部烧尽，烧一头牲畜的脂油和肉都要花费一些时间，那更不用说要把1000头牲畜的脂油和肉全部烧尽，那不只是耗材，也非常的费力。但所罗门他爱耶和华，在献祭的事情上他不惜代价，也不辞辛劳，神悦纳他这种甘心乐意的献上。第5节经文，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白天所罗门献祭，夜间神来造访他，来看望他，那是因为神悦纳他的献祭，不是神要回报他，不是因为他献了1000头牲畜神就来回报他，不是的。圣经里说，千山上的牲畜都是神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神向他显现不是要回报他，而是神悦纳所罗门的献上，所以神来造访他，来看望他。所罗门何其有幸啊，神来造访他，来看望他，这远远大过财富权力能够带给所罗门的荣耀。神不只是向他显现，还向他施恩。神对所罗门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想，世界和世界所充满的都是神的，他如果对你说，你想跟我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该是什么样的恩典和荣耀啊！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充满了怜悯和恩典。他施恩给人的时候，从来都是主动的、热情的、大方的、丰盛的。他非常愿意按着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承载福分的能力赐恩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不只是对所罗门这样，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神不只是对所罗门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如果神来造访你，他对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们会怎么回应？我们来看所罗门的回应。第6节经文，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注意啊，这是在梦中、在夜间、在人的智力最迟钝、在你毫无防备、毫无遮掩的情况下。所罗门见到神以后，他迫不及待要告诉神的第一句话是要感谢神，他谢谢神， 恩待他的父亲大卫和大卫的家。他称赞自己父亲的正直和敬虔，这很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大卫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神评判一个王的好坏，都是拿大卫做标准，像大卫的王就是好王，不像大卫的王那就是坏王。神喜悦大卫。所罗门称赞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想效法他，这个非常合乎神的心意。而且所罗门还数算恩典，他说你恩待我父亲大卫，为他存留产业，你赐他儿子，使他坐在君王的位上。所罗门深知自己能够做王，那是因为神恩待大卫和大卫的家，他要感谢神，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所罗门在夜间，在梦中，当神突然来造访他的时候，他如此这般的回应了神的造访。所以我们要操练赞美，每次一想到神，就从心底里止不住的要感谢他，赞美他。其实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罗门的回应真的是受圣灵感动的回应。年轻的所罗门王，他地位显赫，身居高位，可他并没有被显赫的王位冲昏头脑，他日思夜想的是他的本分。他说我这么年轻，你让我做了一国之君，可我还是孩子，这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意思是说我还不知道怎么行事为人，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做好这个王。他想到的是自己君王的职责。神喜悦我们常常思想当如何尽自己的本分，而不要一直都在谋划着自己的利益。你看所罗门王，他贵为一国之君，他说我是幼童，我还不知道怎么行事为人，他深知自己的不足。马太福音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的虚心不是谦虚，是指灵里的贫乏。所罗门他知道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贫乏，他向神寻求帮助。第八、第九节经文，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所罗门向神单单求智慧，他说求你赐我智慧，使我能判断众民，审理案件。所罗门向神求智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是什么？智慧乃是神的礼物。箴言第二章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聪明和知识都出于他的口。所罗门所求的智慧是什么？他求的是神的旨意，求神赏赐他明白神旨意的悟性。我们真的要为所罗门的回应感谢赞美神。他是在梦里，在夜间，在毫无防备，智力和反应最迟钝的时候，他见到神，他首先感谢赞美神，他告诉神他的不足，他的贫乏，他单单向神求智慧。他求智慧不是为了谋利益，而是为了尽本分，他想做好神交托给他的一国之君的职责。接下来来看所罗门的回应，会蒙神的喜悦吗？第十节经文，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的喜悦。是的，神喜悦所罗门向他求智慧。神希望他的儿女们眼睛注目的不是这个地上属世的福分。什么是属世的福分？功名利禄、财富、权力、利益。他真的不希望我们把眼目完全聚焦在属地的福分上。 他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向往，能够羡慕天上的智慧，他喜悦我们向他祈求属灵的福分。什么是属灵的福分？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这篇晨祷信息的时候，在后院看着夜空里的繁星和月亮，我想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面对浩瀚的星空，皎洁的月色，我会欣赏日月星辰的美丽。而今天当我认识神以后，再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日月星辰的美丽，我由衷感叹的是，主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正如大卫的诗篇，这是你指头所造的星空，你铺陈安置的日月星辰。从日月星辰里，我看到的是他后面那双看不见的全能者的手，那一位创造日月星辰的神，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不只是创造，不只是铺陈，而且如大卫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位神，他认识我，他眷顾我，他爱我。所以星空后面不只是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大能，还有神的心意，还有神对你的爱，还有神为你预备的福分和应许。这一切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在看得见的星空后面，当你和神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当神开了你的心窍，给了你悟性，使你开始认识他的时候，面对星空，他带给你的震撼，他在情感上带给你的满足，那是灵里的满足，以及你所无法想象的那种祝福、安宁和幸福，那个也是属灵福分中的一部分，那个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对你生命的影响，它对你人生、对你今生和对永生带出的祝福和应许，那是言语所不能表达，头脑所无法想见的。所以神说，你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还记得罗马书第九章里，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大家都知道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弟兄，对吧？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是哥哥，是长子，雅各是弟弟，是次子。可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因为一碗红豆汤，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有一次以扫打猎回来，他肚子饿得要命，看到雅各在煮红豆汤，就说，赶快把汤给我。雅各说，汤可以给你，那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说，我都快要饿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为了一碗红豆汤，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和以扫不一样，他很看重那个长子的名分，尽管这名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可他一直想得着长子的名分。当以扫说，你把红豆汤给我，雅各冲口而出的回答就是，那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他没有说，你把身上的皮袄给我，他没有要他哥哥的财宝，他日思夜想的是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冲口而出的就是，我要用红豆汤换你长子的名分，说明他惦记那个长子的名分已经很久了。以扫却不能想象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不能吃也不能喝。可长子 他是继承父亲产业的不二人选，他可以继承双倍的产业。更何况以扫和雅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孙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样的应许，这么大的福分，从此就跟以扫无缘。以扫说，这长子的名分，他怎么能解我的饥渴？其实我们人真的是很狭隘，我们的眼光常常只局限在我们看得见的事物上，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就得赶紧吃饭。你看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他失去的福分是神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现在弥赛亚是出于雅各的后裔，我们说到我们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他不是以扫的神。雅各在生前蒙了神很多的祝福，现在他死了已经有3800多年，可是这个影响到现在他仍然在继续，不只是现在，将来直到永远，神给以色列这个民族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就在雅各的后裔身上。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他失去了神的应许，他和神的国完全没有了关联。所以神说，你们要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这真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好的提醒。第11节经文，神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神说，你没有求寿求富，福寿禄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属地的福分，这在世人眼里那是最大的福分。神说你没有求这些，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我就赐你所求的。第12节经文，神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神不只是赐给他智慧，而且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巨大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们前面说了，所罗门他不只是治国安邦，在政治、经济、外交、贸易上政绩斐然，在其他方面，在文学艺术、建筑、航海、昆虫、水鸟等等等等，样样他都精通，无所不能。不过世间最美的智慧，那莫过于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尽自己的本分。对所罗门来说，就是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尽其君王的职责。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需要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都当向神求智慧，他非常乐意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第13节经文，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所罗门求智慧，神给了他智慧，而且给他的是极大的智慧。用圣经的话说，他的智慧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没有向神求富贵，神说，你没有求，那我把富足尊荣也给你，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神赐所罗门的富足尊荣，那也是极大无比的。所罗门的富足在那个时代也是无人能望其项背出其左右的。他拥有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建造的圣殿王宫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极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经文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这些东西 指的就是富足啊、尊荣啊、财富啊，这些东西在神眼中它算不得什么，神随时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加给你们，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记住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它不是一个交易，不是说因为我想要富足和尊荣，所以我现在不得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不是一个交易，也不是一个条件，那更不是一个牺牲。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就像刚刚说的红豆汤和长子的名分。有可能大家觉得用红豆汤来比喻看得见的福分不太合适，因为红豆汤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如果当时以扫说，你拿一座金山来跟我交换这长子的名分，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一座金山那还可以考虑，用来换这个长子的名分不算吃亏。可是长子的名分，做神儿女的名分，那不是一座金山所能够交易的。做神儿女的身份，它是无价的，是永远的。你看雅各和以扫，他们已经死了3800年，可他的影响至今还在，不只是现在，只要这个世界尚存，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永远，这个影响，这个福分，以扫他失去的名分和福气是非常巨大的，是无法估量，不能想见的。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它和富足尊荣相比，它要宝贵得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它真的不是交易，不是条件，更不是一种牺牲，它乃是上好的福分。今天神把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祈求都带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要试一试，尝一尝什么是属天的智慧，什么是属天的福分。为什么神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希望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在追求神、认识神的过程中，能够有机会体会到这一点。你看所罗门，他得了智慧是因为他求智慧，他也得了富贵因为他没有求富贵，不是吗？他没有求，神就给了他。所以得到属灵福分的途径，那就是求，执着的求，孜孜不倦的求，像雅各和神摔跤一样，你抓着神就不放。而得到属地福分的途径，那就是要轻看，你真的要漠视，要轻看，要撒手，你要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你要仰望神的供应。如果智慧和富贵兼而有之，那固然是好，若是匮乏，你也觉得甘甜。第14节经文，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戒，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在前面神赐所罗门富足尊荣的时候，他没有加什么条件，但是说到长寿的时候，神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不足20岁，他作王40年，死的时候不足60岁。神没有赐他长寿，因为他晚年随从外邦女子拜偶像。神没有赐他长寿，是因为怜悯他，免了他的祸患。所罗门死后，他的王国，那么强大的以色列王国就衰败了，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神没有赐他长寿，使他不用亲眼目睹他王国的分裂，他国家的衰败，那何尝不是怜悯他，不是免他的祸患呢？有时候我们拼命想得到某一件东西，我们向神求，但神没有应允。有时候那何尝不是在怜悯我们，为了免我们的祸患呢？ 神说了，你若遵行，你若效法，我必赐你长寿。可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神没有赐他长寿。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王国没有分裂，但他死后不久，他的王国就分裂了，国家也衰败了。今天的这个圣经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今天神对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会怎么回应？我们想一想，每一次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求什么？是的，我们常常所求所想的，大多数都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上的需求，人际上的纷争，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心，一般都是这些看得见的俗世的纠纷。我们常常忙得无暇顾及神他想赐给我们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真的要求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也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物质的需求上挪移开来，求神赐我们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属天福分的宝贵，能明白属灵福分它能带给我们的影响、庇护和祝福，也求神拓展我们能够承载福分的胸襟和度量，打开我们承载他祝福的这个渠道。是的，所罗门的回应蒙了神的喜悦。主啊，我们也希望当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我们的回应也能够蒙你的喜悦。愿赐福给所罗门的神能够加倍赐福给我们在线上聆听这篇短讲的每一位。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